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1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信师信法，观难变坦途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9日。我今年76岁，是1994年3月2日幸运地开始修炼大法的。28年的修炼，我经历了很多的辛酸苦辣，更收获了许多许多。借此机会叩谢师父的再生洪恩，颂扬大法无所不能的威德和无边法力展现的神迹。我属于那种头脑简单，思维单纯不复杂，一句话我觉得对就会照着做的人，也许这在修炼中对我很有好处。第一部分，过关中信师信法不打折扣。28年经历的病业很多，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生死大关，不能一一赘述，仅汇报四次消病业中的心路历程。一，第一次大量拉血，八天不解大便。大约是得法五个月左右吧，突然有一天出现了严重的拉血现象，无论是解小手还是大手，血就像加了压一样往出飙，整个马桶里全是深红色的血水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似乎没有一点缓解的迹象。我有点发懵了，人的观念出来了，人有多少血呀？这个拉法，人不要拉死了吗？但是转念又想到，师父讲的有关修炼人会出现宵夜状况的法，我想这拉出的该是脏血，是在宵夜吧？那到底我该信哪个呢？我想，如果当成病就回到常人中去了，这是我不愿意的。我深深地感受到人生太苦了，在人中我是个苦命人，人人苦到最后还不都是免不了一死。我决定还是相信师父讲的法，坚决走修炼的路，于是就横下心把如此严重的拉血当成是宵夜了。那时我的认识是很低的，心也不够纯，掺进了赌一把的成分。也许是第一次消大业，又是新学员，法对我的要求低吧，就这样一天又一天，大量拉血的现象有增无减的持续了28天，但身体却没有出现虚弱、体力不支的感觉，心基本上还是稳的，照样骑自行车上下班。这期间，当心里产生疑问和想法的时候，我就会问自己，你在人世间还没苦够吗？不信法，你就回到常人中去了。上医院最终也免不了一死，要信法就坚决信到底吧。于是我谁也没告诉，就这样坚持着，也没上医院。一直到了第28天早上解小手时，还是深红的一马桶血水，到快中午想解大手时，似乎大便干燥，用了很大的劲儿才拉下来。当时我想，这么使劲儿，马桶里的血可能更多，颜色也更深了。谁知起身冲马桶时，我惊呆了，神迹出现了，轻轻的一点血也没有。第一次生死大关就这样轻松地闯过去了。没多久，那种似乎大便干燥的现象就严重起来，怎么使劲儿也解不出来。有了28天拉血的过关经历，这次我去掉了赌一把的不好成分，就是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，坚定不移地认为是肠子的又一次宵夜，拉不出就随其自然吧。一连八天没解大手，因为得法前我就有大便干燥的毛病，家里备有开塞露，这期间也有想过用开塞露的想法，但马上就打住了，没有用。到第八天快过去的时候，想解手了。我想，都八天了，大便不知干成什么样了。准备使足力气时，神迹又出现了。 大便竟毫不费力的软软的非常顺滑的排出来了。第二次肠子消液打下了我信施信法的坚实基础。二，过剧痛关，大约是过拉血关不久，我的左胳膊的肱骨的中间部位开始疼痛起来，在六个月的时间里，由轻疼逐渐发展到剧疼，到最后整条胳膊只能垂直不动，手指尖都不能打弯，手指尖动一动，胳膊就会剧痛难忍，稍稍擦蹭到胳膊的任何一个部位，马上就疼得我全身黄豆粒的汗珠在往出冒，穿衣服非常困难。有了上面两次宵夜经历，面对这个状况，我横下一条心，就交给师傅了，没有动心。整整六个月，疼痛达到顶峰，我也没有动摇。到第七个月时，我发现疼痛减轻了一点点，非常高兴，感觉过关有希望了。以后逐月减轻，到第十五个月时，疼痛终于彻底消失了。前后经历整整14个月。三，心脏消液。大约得法两年以后，有一天突然出现心脏消液，疼得我气都不敢喘，衣服都被汗水打透了。但是我没有紧张，大约有十几分钟吧，心脏突然不疼了。那一天连续出现八次心脏消液，疼得我不行。但夜宵过去后，全身轻松，舒服极了。有一天，骑自行车走在路上，突然出现心脏消液，我赶紧下车，坐在路边条石上，等不疼了，我马上骑上车，继续赶路，精力、体力都非常好。以上三次消病液是发生在720之前的个人修炼阶段，比较单纯。下面要汇报的是发生在720之后的正法时期的一次消业，就与大法弟子反迫害救度众生相关联了，对我闯关的心性要求提高了一大截，难度也增加了很多。四，第二次大量拉血。九评发表后，劝三退救众生就成了我第一要做的事。我整理了下亲朋好友同学同事的住址，排好顺序就上路救人去了。第一站很顺利，谁知刚走到第二站，就出现了大量拉血的现象，比第一次拉血还猛烈还厉害，飙得别人家厕所墙上地上全是血，同时还出现了全身浮肿、腿沉乏力、疲惫不堪的现象。每次上厕所、冲厕所的血都要花很多精力、体力，怎么办？还继续往前走吗？我想，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就是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那么多众生在等着我救，我绝不能半途而废回家。于是，我毅然决然地去火车站排队，买去下一站的票。等排到时，售票员问我，只有站票了，你要不要？我坚定地回答，要。这意味着我得在火车上站四个小时。因为这趟车一站就到目的地，中途不停，也就不可能找座位了。谁知就在我掏钱时，旁边窗口的售票员喊了一声，我这有座号。我这个窗口的售票员马上起身取来了座号卖给了我。一个简直是不可能的事竟奇迹般的出现了。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，全身乏力的我实在太需要这个座号了。是慈悲的师父在保护我啊，更坚定了我继续往前走救众生的决心。还有一次是中途上车，根本没有坐好。那天上车的人很多，我好不容易挤上车，一步一挪地挨到车厢里，就动不了了。两只脚只有一只脚的站位，另一只脚还没找到放脚的位置，疲惫不堪的我扶着座椅背站着。突然，眼前坐着的小伙子看了看我，站起来说，大姨，你坐这儿吧。小伙子站起来就往车厢另一端挤去。我以为小伙子上厕所，暂时让我坐会儿。 赶忙说谢谢，等你回来还给你，就坐下了。谁知小伙子一去不复返。我问对面座位的旅客，这小伙子上厕所怎么一直没回来？那边旅客告诉我，他那边有座，刚才这个座位上的人下车了，他跑过来给你占了个座。听到这儿，我明白了，又是慈悲的师父在保护我啊，我唯有多救人，回报师父的洪恩。这一次大量拉血，几乎伴随了我外出救人的整个过程，长达三个月之久。当我返程时，拉血也停止了。我悟到，这是旧势力在迫害我，在阻挡我救人，也是在用破坏性的方式在检验我。但是一路上慈悲的师父都在保护我，最终解体了旧势力的迫害，让我做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。第二部分，漫漫救人路上，神迹频频展现。从此我走上了一条漫漫救人路，直到学会了手机打真相电话救人为止。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，北从七台河，南到深圳市，东从大连烟台，西到乌鲁木齐，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大半个中国，搜救有缘人。我耗尽了我退休前的所有积蓄和从婆家娘家继承的所有遗产，饱享了其中的艰辛苦甜，也修出了一个好身体。每当我救下一个人，我都会发自内心的为他得救而高兴。每当我救不下对方时，我会为之惋惜和难受，总会加上一句，下次有人给你讲真相，千万别再错过机会。每当我受到羞辱、嘲弄、攻击时，我会发出一念，你不要这样做，这对你不好。同时，我会对自己说，别放在心上，这可是去自己争斗心，受不得冤枉委屈、高傲不宽容的心的好机会。在漫漫救人路上，我坐过飞机、火车、轮船，也坐过汽车、拖拉机、摩托车。几乎中国大陆所有档次的交通工具，我全都享受遍了。在漫漫救人路上，神迹频频展现，每走一步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真的是弟子万里救众生，师父保护一路行。有一次赶火车时，突然遇到狂风暴雨，道路急速变成湖泊，所有的三轮车都停止载客了。被水困在孤岛的我，望着疾驶而下的雨柱，正愁赶不上火车了，却突然出现一个三轮车，竟直朝我赶过来，载上我就直奔火车站。到了火车站，指给我前面的路说，无法往前送了，你赶快赶火车吧。我付了车费道谢后，给他做了三退，并送了份真相资料，请他看明白了好救家人。他怕真相资料打湿了，小心翼翼地放到内衣里，说了声谢谢。世人真的盼望得救啊，时间已很紧了。我转身向车站入口跑去，边跑边问检票口往哪儿走，又遇到一个熟悉路的好心人带我快速直奔检票口，顺利登上了马上就要启动的火车。为给昔日的同事全家做三退，我辗转来到偏僻的农村，做完三退，同事开拖拉机送我去县城长途车站。跑在尘土飞扬的农村土路上的拖拉机突然钻进了浓浓的大雾中，能见度只有一二米，对面开来的车到跟前时才能看见。我问他还能开吗？他肯定地说能开，保证不会误了长途车。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保护着我们和拖拉机，心里没有一丝危险感。赶到县城，天亮了，雾也散了，赶上了开往下一站的长途车，那边有等着我救度的众生。有一次出了飞机场，在仰头找大巴站牌时，突然感觉失控了，人瞬间躺在了地上，但没有一点摔的感觉，哪儿也不痛， 睁开眼才知道是大巴站台边沿没设防护栏，我一脚踏空，连人带箱摔进了一米深的出租车道里。我马上一咕噜翻身起来，看到岸上一排人正朝下看我，但没有一个人有下来拉我一把的意思。我一个箭步拉着拖箱就上到岸上，心里感谢师父又救了弟子一命。有一个女孩目睹了这一场景，觉得非常不可思议，一米高毫无察觉地突然摔下去，别说是一个60岁左右的老人，就是年轻人也保不住会摔骨折的，非要我坐他的车一起进城。路上谈起这事，他说真神了。我趁机给他讲真相，并给他做了三退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还有一次出机场购大巴票时，拖箱放在售票亭一旁，刚买好票就听检票员喊，还有两个空位子，要上呢，赶快，马上发车了。我立刻跑过去就要上车，没想到他胳膊一挡，不收我的票，也不让我上车，空着位子的车被他发走了。我很纳闷，猛然间我发现自己的手空着，一回头拖箱还在售票亭旁边立着，这才发现是师父让检票员挡住我。弟子救人路上事无巨细，师父全管完了。我也遇到过讲真相被举报的事。有一次我正在专注地给一个小伙子讲真相劝三退时，被另一人举报，带来了两个警察，警察拿走了真相资料。我想拿走了你们可要好好看啊。警察把塑料袋里的个人物品还给了我，挥手说快回家睡觉去，就急急忙忙地跑走了。一次我给停在路边的汽车里的司机发了一份真相资料，正想给他讲真相，他一板脸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就是专管抓你们的。我没理他这个话，指着他轻轻地说了句看看吧，对你有好处。他随即挥了下手说你走吧，我不抓你，并留下了资料。我还遇到过讲真相被举报而遭到绑架关押的事。我牢记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，走到哪儿都要做好三件事的师训，把关押地当成了讲真相救人的新环境。我悟道，我来到这儿不是来受迫害来了，我是来救这一方众生，灭这一方邪恶来的。我完成了这个任务后，师父让我今天回家，邪恶不敢留我到明天。遇到谁我都只有一个心愿，我想救你。非法关押期间一共劝退了百余人，连24小时监控我的看守都得救了，最后邪恶无条件地还给了我本应属于我的自由。28年发生在我家我身上的神迹太多太多，讲也讲不完，只能略举这么几例。漫漫救人路上，我遇到过许多明真相的世人的善举，给了我巨大的鼓励和增强我救人的信心，仅举两例。一次我给一个路边汽车里的司机做完三退后，司机激动地拿出100元递给我，我说给你的资料是免费的，不收钱。他说我知道你们都是拿自己的工资在做资料，这点钱拿去多做几份资料，多救几个人。我收下了他的这份珍贵的心意，说请放心，一定帮你交给做资料的同修，实现你的心愿。还有一次给一个卖柑橘的小贩做完三退后，便买了他的一点柑橘，柑橘放到秤上，他却不忙报斤数收钱，只见他在电子秤后面调整什么，一会儿调好了才报重量收钱。我交过钱后，只见他又去调整秤，我忽地明白了，他是把缺斤少两的秤调正常后才卖给大法弟子的呀。漫漫救人路上，车站、码头、人行路边、车厢里、机舱内，我遇到的人都是我救度的对象。救了多少人我没有记忆，但是因为一时人心起，没出手救的人则记忆犹新，念念不忘，经常悔恨自己失去了那么多救人的机会，提醒自己 今后可千万不要再放过任何一个救人的机会，因为对那个人来说，也许就这一次机会。第三部分，健康的身体是修出来的，是练出来的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没有执着心，吃什么填饱肚子都是可以的。我悟到，健康的身体是修出来的，是练出来的，与吃什么是无关的。于是在没条件、没时间的情况下，以做三件事为重，不执着吃喝。红光满面的我经常遇到有人问，你吃什么保健品？身体这么好，皮肤这么细嫩。这时我会笑着回答，实在不瞒你讲，我什么保健品也没吃，因为没时间做饭，只是周末孩子回来时做一大锅饭和菜。孩子走后，剩饭剩菜就是我最好的饭菜了。大多时间，一周有两天吃剩菜，三天吃咸菜。小包咸菜，我一买就是20包。我的身体好不是吃出来的，你要想知道，我就告诉你。于是我就给对方讲大法真相，劝三退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对方几乎个个信，个个接受。用他们的话说，你就是个活传媒。是的，三九天，别人穿着羽绒服和毛衣，我既没穿棉袄，也没穿毛衣，只穿两件单衣，外加一件穿了近30年的单外套。一摸我的手，比他们的还热乎。我确实是个名副其实的活传媒。做三退的同时，我会顺手给他们真相资料，以补充我来不及讲更多真相的不足。有一次在公交车上，就因我这红扑扑健康的脸，吸引了不少人相继索要真相资料，一口气发了八份，来得及对话的还给做了三退。我深知自己的生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，健康是师父给的，只能用在修炼上，用在救人上。救人中，我也只是动动嘴，动动手，而真正救人的是师父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我悟到，我们在修炼中，在不断的去人心的过程中，也在不断的提升着对师父、对大法的正信。信师信法的程度有多高多深，大法的神迹展现的就有多大，就有多多。只要真正的信师信法，按大法的标准要求真修实修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和难。我深深的知道自己往上修还远去了，我还需要努力修，努力攀登，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多救人，才能不辜负师父给予我的无量付出、承受和慈悲救度。以上只是我在我的层次上对信师信法和消病业的粗浅认识，有不符合大法之处，恳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注意手机安全带来的惨痛教训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7日。今年夏季的一天，我们这个小县区有十余名大法弟子同时被非法抄家绑架，多个资料点被破坏，损失惨重。出事的原因是两名协调人兼做资料，手机经常对打，想给谁打就给谁打。恶人去抄一名协调人的家时，都是头上戴着有灯的帽子，手里拿着装东西的大布袋，连他家的床底下、沙发底下、
每只鞋都查抄一遍。另一名协调人手机早已被监控，他跟修机器的同修更是手机联系频繁，资料点变成了小超市，拿资料的同修到他们那里带着手机拿资料，谁愿意去就去，还带着手机讲真相。有的嘴上还说，邪恶不是不明真相吗？就是让邪恶听真相。有一名协调人经多名同修劝阻，根本听不进去，嘴上经常说师父说正用，以为自己正念强。有的同修送去手机安全专辑，他更是当耳旁风。有的同修善意劝阻说，可千万别打手机了，哪儿哪儿手机出事了。其中一名协调人说，他那是有漏，或说都什么时候了，你那是怕心。还有一名资料点同修机器一有毛病，就和修机器的同修打电话，边打心里边嘀咕，不出事便罢，一出事连累一大串，可刹不住车照样打。同修啊，注意安全和怕心是两回事啊。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，还有的人头脑一直不清醒不冷静，自己不注意安全，更不注意其他人的安全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就谆谆地教导弟子，你带着个窃听器，不光是间谍、政府，任何人随意的都可以监听你，非常简单，就这么回事，关机和不关机是一回事。听师父的话了吗？嘴上说信师信法，可行动上不信师信法，咱们不能心嘴两张皮啊。就在出事的前四天，两位协调人一人拿一部手机，租了一辆小轿车，还到处转了一天。当时转到一位同修家，后来他对别人说，他俩一来我就害怕，他知道他俩经常带着手机和别人联系。同修啊，我们是修炼的人啊，又不是做常人的视察工作，租车的费用是你们自己掏的腰包，还是大法弟子省吃俭用用来救人的钱？有一名协调人还时不时地到学法点上转，同修正在读着转法轮，叫大家停切磋一会儿。当同修说，我们读完这一讲再切磋吧，不，这下就切磋，结果一讲法没学完。协调同修，你是官吗？你有多大的权力叫大家停下来不学法呢？另一名协调人一到学法点上，咚咚咚敲门声大得吓人，有好几位同修藏了起来。开门的同修劝阻说，以后别那么敲门了，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吓得藏了起来。此同修却说，怕心那么大，我到某小区学法点也去敲敲门，把他们的怕心都敲出来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，其实负责人也是召集人，也是修炼中的普通一员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又说，负责人呢，其实我说负责人也只是这样叫，负责什么？对大法负责吗？你真能承担得了吗？其实我们只是一个联系人，为大家服务的人，没有权力，没有权威，协调好大家，这就是你们能够帮师父在人表面起到的最好作用。师尊的讲法，咱们也静下心来读一读，不要心膨胀得那么大，自己法还没学好呢，还到处各学法点上转，转什么呀？又不是常人的巡视组。两位协调人被放出来后，还到处宣讲自己怎么怎么正念强。同修，静心学法了吗？悟到法理了吗？ 千万不要把自己摆在法之上，更不能以身试法。这次绑架事件给那一方救度众生带来了严重损失，写出此文只是让同修们吸取教训，从法中归正，只对事不对人。如有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